哎，各位善知识，黄岩经十地平，现在还是讲的第一序分，就是叙说要说十地之前的，这个六种成就的通序，现在是第四的众生啊，那么如果是六成就来说，就是第六了，那么现在是讲到这个听众殊胜的都是菩萨众当中啊，现在是讲到赞叹后边列出来的菩萨的圣德殊胜功德，经文在第三页的第二行讲起，上次是讲到。到一切菩萨智慧方便究竟彼岸，这是如果按照大疏里面的解释啊，他说这是第五句啊，就是赞叹后边金刚藏等菩萨的圣德当中啊，说这些菩萨他已经成就。无论是全智、实智，都已经究竟了啊。那么这个智慧就是指菩萨的这个智慧啊，所谓道种智一道种慧啊，方便就是全智，究竟就是实智，无论是全实二智。他都已经到达这个最高的境界了，所以叫做究竟彼岸。彼岸呢，就是代表到了这个最高的境界的这个意义。接下去第六句啊，是说明菩萨后边这些菩萨中啊，他在一方面度众生。一方面也不住涅槃，也常住涅槃，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是入生死，即已涅槃，而不费舍修菩萨心。一大叔说这是第六句，也就是第六种说明啊，菩萨的圣德。说这些菩萨众，他经常示现在三界六道的众生轮回生死当中啊，去做度化众生的事业，示入生死。生死就是指三界六道的众生啊，都是有轮回、有生死的，而菩萨就示现在这些地方啊。来做度化的事业，入就是入世了，入于三界六道的世间来度化众生，即已涅槃，即是病即了，病即他有的时候也是现入于涅槃，涅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之理呀，现在这里说即已涅槃，是说是即入已涅槃，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视现在三界六道中有轮回、有生死的地方啊，他也跟随众生视现或生啊，生在世间，或灭就是入涅槃啊。那么在这个世间。或视现有生死，或视现入涅槃，这都是为了度众生而做全巧的方便。所谓因于涅槃而得度者，就是视现涅槃来做度化的这个功益。他虽然在生死中或者视现入涅槃，但是他并没有荒废掉他的菩萨道。 也不会舍弃他修的菩萨道，所以说而不会是修菩萨心，慧是方慧，就是他的菩萨道，他的计划该怎么做的，他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呢，一直在继续做下去，做他上求下化的时间。那么一方面在世间实现生死，实现涅槃，一方面呢，还是继续他的菩萨道该做的工作，那么就是所谓双管齐下了，那么舍是舍弃，就是他的菩萨道，他一定不会舍掉，一定是按照他原来的愿行而努力进修。其次说，善入一切菩萨禅定解脱三脉三摩波堤神通明智，这是第七句说，这些菩萨中啊，他的修持的禅定定慧的功夫非常熟深。这里禅定以下都是一些名相，善入一切菩萨，一切是总包括，就是菩萨所修的一切禅定等等，他都善能入，入就是入定，包含住定、出定，定经啊，它由入、出、住、出三个阶段，入定之后安住在定境中，过了一段时间他出定了，所以定经啊有入有住有出。这里说善入，就是他很善巧的入定，也很善巧的住在定境中，也很善巧的随时该做的事情他就出定，对这个入住出的定经他都很善巧，所以叫做善入一切菩萨的这个禅定功夫他统统具备。禅定平常是连起来讲，那么这里啊，按照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禅是禅，定是定，分开来的。按照大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说禅指的是色界的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禅指他善能入于这个色界的初、二、三、四禅，定啊指的是无色界的四空定，无色界的四空定，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非想处定，因为平常四禅都称禅了，无色界的四空定都称为定啊，所以他把这个禅跟定分开来，色界四禅就是禅，无色界四空就是定，四定，四禅四空的定，那么这些世间的禅定啊，无论是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四空定，它都能够善能入出，或入或出啊，自由自在。这个四禅八定的名相，跟他看他的修法，如果要知道的话，要看智者大师的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这个世间禅里面，就把这个四禅四空，从他的修法得定跟他的所成就的功德都有详细的说明，就是对于这个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简称就叫做次第禅门，次第禅门。这一部禅门的书里面呢，他对四禅八定都有详细的解释，这里不细说啊。 解脱。按照大师的解释，就是说指这个八解脱，八解脱，八解脱的旧义啊，叫做八倍蛇，八倍蛇。那么按照它的意义呢，修的时候叫做倍蛇，成就了叫做解脱，旧义越正修讲叫做八倍蛇，新义越成就讲叫做八解脱。这些名相啊，也在次第禅门里面有解释啊。那么以前讲过的经文，以前的讲过的经文当中啊，也曾讲过八解脱的简单名词啊。因为这些名相经常出现的啊，这里就不再把这个名相列出来。假如你必定要知道要研究的话，简单就去查这个佛学词典，佛学词典，例如适用词典啊、大词典这个都有。你只要查这个八字的条目之下，查这个八解脱就可以查到，那么里面有所说明。如果想要简单知道，查字典、词典、佛学词典；如果要详细，就看次第禅门啊，这个八解脱。三脉，三脉本来是印度化三摩，三摩第三脉，旧义三脉、新义三摩、第三摩提啊。这个三脉啊，如果按照古著，像慧远法师的这个略书里面的解释啊，他把这个三脉就指这个四无量心，就是四无量心啊。但是呢，这里既然没有明文指出它是哪一种名相，直称三脉。如果越通途说，就包含一切禅门啊，无论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应当都要包含在里面。但是呢，按照清凉国师的书的解释，他把这个三脉啊，把它解作三三脉，三种三脉，三三脉。他只指三三脉，但是他并没有详细的列出这个三三昧的名词，只指是由心定，由心去下功夫的定功，叫做三三昧。那么因此按照名相上的这个习惯啊，三三昧有两种说法，两种三三昧的名相。第一种啊，先说第一种，就是越觉观来分别，觉悟的觉，观察的观，就是第一叫做有觉有观三脉，第二叫做无觉有观三脉，第三叫做无觉无观三脉，这个叫做三三脉啊。觉一观呢、啊，旧义，旧义叫做觉观，新义叫做熏思。熏思就是这个白法里面呢有熏思的名相啊。觉观两个字的解释啊，都是用心去思维啊，用心去思维就是观照的意思了。用心修行的时候，他这个观照的功夫啊，初心起观啊，叫做觉，细心去察叫做观，觉跟观呢、啊，只是他下功夫的时候粗相跟细相的分别了。第一种的有觉有观三脉啊，就是要横下功夫去做，通途的说法就是指的这个初禅呐、啊，初禅，世界初禅呢、啊、就叫做有觉有观三脉，他必定要有觉有观去思维呀、啊。才能修学这个初禅，到正道初禅。 第二的无觉有观三昧啊，就是从初禅成就之后将入二禅啊，快要到达二禅的境界，就是初禅成就了啊，他这个觉的初相啊可以不用了，无觉，但是有细相的照，细相的照他有观，所以将入二禅之前呢叫做无觉有观三昧啊。那么第三的无觉无观三昧啊，那是证到二禅以上啊，证到二禅以上，一直到三禅四禅乃至四空定，一直到这个阿罗汉所成就的灭受想定，所谓灭尽定，通通叫做无觉无观三昧，他们不用觉观了，也就是说到了二禅以上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啊，不用思维了啊，不用思维啊，只按照他的般若智慧去观照就可以成就了啊，那么就不叫做这个用心的这个粗细的想法叫做作观，所以叫做无觉无观三昧。那么这是成就二禅以上就叫做无觉无观三昧。假如这个三三昧是指这种三三昧的话，那就变成跟前面的禅定两个字的解释相重复了，因为前面禅定两个字大书里面呢，禅是指的四禅吗？世界的初二三四禅，定是指无色界的四空吗？那么如果这个三三昧都曰有觉有观为无觉有观无觉无观这三三昧来说的话，只除掉灭受想定不包含之外，前面的四禅四空都在里面了，只没有灭受想定而已啊。所以他这个三三昧，既然大书里面的下面有一句说诸有心定，有用心的定啊，那么应当有心啊，还是指的有觉有观跟无觉有观呢？无觉无观就不是叫做有心定了啊。所以大叔对于这一类的解释名相啊，他有的时候也很简略，也不会很清楚的说个明白，因为在唐朝，在清凉国是那个时候的佛法，凡是学佛研究佛法的人呢、啊、教理都很懂的他不需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这么细的讲他是大概提示都可以了，因为可以说听众里面差不多对这个教相都是很清楚很明白的，所以他那个大书啊很简略，像这一类的名相他不会细细的解释的，但是我们初学的人讲的这些如果不讲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了解，不晓得讲的什么啊，那么连名相都搞不通吗？那么经义更是没有办法体会了。所以对于这个三三昧啊，很可能不是指这一种，不是指觉观的三种三昧，所以另外啊还有一种三三昧的名相，另外还有一种三三昧的名相，那就叫做第一叫做分修三昧，第二叫做共修三昧，第三叫做甚证三昧，这又是一种三三昧的名相。在所有的教相当中，三种三昧的三三昧的名相啊，除掉上面讲的觉观三种之外，另外一种啊就是第一叫做分修三脉，第二叫做共修三脉，第三叫做甚证三脉。第一的分修啊，是指的定跟慧的分开来修，或者是先修定后修慧啊，定跟慧分开来修，那就叫做分修三脉啊，就是把定慧分开，或者是先定后慧啊，那么这个叫做分修三昧。那么这个定是什么定？那么就包含一切定了啊，所有的世间出世间的禅定，那么先修定，然后修般若智慧， 那个叫做分修山脉。第二种的共修山脉啊，就是禅定跟般若智慧同时并修，定慧同时并行，定慧同时平等加持修为啊，不会偏移一边，那么就是定慧双修啊，定慧具备，叫做共修三昧，也修定也修慧，定慧同时并修，齐头并进，这种的修法叫做共修三昧。第三种的圣正三昧啊，圣是圣人的圣，正是正确的正，正确的正，就是圣人所成就的正确的禅定功夫，那个叫做圣正三脉。那么这个三脉已经是最起码这个证入圣位，藏教嘛出国以上了如果是已经证到出世间圣果了，但是他还没有到究竟解脱，这个时候修的禅定般若智慧，那就叫做圣人正修的三脉啊，当然也不离定慧呀，不过他已经证了圣果了，那么这个三三脉就是从初发心修学定慧一直到圣位，通通包含在里面了。这种的三三脉因为大书里面没有说明它是哪一种，而觉观三脉是前面的禅定里面就已经有了，那么这个分修共修圣正三种啊里面没有提到，很可能是指的这一种啊。所以初学的人研究这一类的名相啊，都得自己去下功夫啊，你单看书抄是不够的，甚至也有的时候自己也搞不通啊，没有办法懂啊，因为书抄在唐朝的中叶，在那个时候他们应当是很容易看懂的，别说是唐朝啦，宋元明一直到清朝初对于这类的文字那个时候的人看起来不会太难比较还容易懂。当然我们现在就相差很远了，因为现代人呢读书嘛差不多用的都是白话文啦低啊尼啊都是这些东西啦那么这个现在用的都是白话文，那个是古代的那个知乎者也啊往往就是搞不清楚了，所以古代的文言文以现代人用起来啊会觉得很吃力听说有白话文的华严经出现，不晓得他写的怎么样我没有看到不知道，只是在这个一些经书广告里面呢看到说是有白发文的这个华严经我不晓得他怎么白法子我没有看，我们不敢评断总之呢这个文言要把它翻成白发是相当相当困难的，有些地方如果你用白发去说啊，只能说出一种意义，没有办法说出里面所含的别说是三四种了，第二种意义他就没有办法把它用白话翻出来，因为它不是注解嘛他把它翻成白话只能顺着文字去翻下去，不可能啊把这个里面所含的意义啊意义都翻出来。我举例说现在讲的三脉他能怎么翻译啊，三脉他要怎么翻译，三摩波地要怎么翻译啊这些名相在翻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名相翻成白话，因为这里面的包含的道理呀你必定要解释，不解释没有办法懂的，你翻白话还是三脉翻白话还是三摩波地所以这一类的东西不是用翻成白话能够了解的那么这个名相现在对于这个三脉啊这两种我都说过了在经文里面所说的三脉很可能是指的第二种分修共修圣正这三种，因为前后名相是没有的其次是三摩波地三摩波地本来是定的总名 禅定的总名。印度话三摩波提翻成中国话叫做等智，等智，平等的等，智就是到来的那个智啊，至于的那个智啊，翻成中国话叫做等智。本来啊，这个禅定的名词有很多啊，三摩波提也是禅定的名词之一啊。按照大叔的解释说，因为他已经远离分尘调局两种的毛病，所以叫做等智啊，就是平等受持加持在这个禅定的境界里面呢，他不会分尘，也不会调局啊。就是打坐修禅呢，最怕发生这两种毛病啊，分尘。一坐下来就爱困了啊，坐下来一心一静啊，他就想睡觉了，这个是分尘啊。或者是一坐下来啊，他就散乱了，打妄想啊啊，就想到这个猫啊带着猪油罐子跑了，就在笑了哦，他就打妄想啊。或者是在打妄想，这个叫做调局，调是调动啊啊，心往上举，一直调动散乱了啊，就是修定的人最怕分尘散乱两种毛病啊。坐下来不是分尘就是散乱啊。那么因此之故呢，那么这个如果得到三摩波提这个人呢，他对于这个分尘散乱两种的毛病都已经除去了，不会有分尘，不会有散乱，这个绵绵密密在这个禅定境中自由自在受禅定的境界的殊胜的法乐，那个所谓这个禅约了这种境界就叫做三摩波提了，就指这个禅定的这个远离嗔条这两种的情况就叫做三摩波提。神通就是六神通了，天言天耳，他心属命，神足圣国已经证到的见思或断掉以上的通通都是有漏尽通了那么这里指的神通就是菩萨道，因为这些都是大菩萨呀，他不但是断见思啊，连无明也已经去掉，将要完了也许他是等着菩萨只剩下最后一分身相无明啊所以他的漏尽通也非常非常殊胜的，除掉佛以外就不能跟他比的了所以这个是通途的六神通明就是三明啊，三明天眼明、俗命明、漏尽明，六通里面这三种叫做明。这个明啊就是有般若智慧的关照作用在里面，因此叫做明啊智就是指三智了，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佛果的智慧了，菩萨等觉菩萨，但是他已经分证到佛果的一切种智了，所以这个无论是神通三明、三智，通通都已经具备了。这是越通途的说法，如果按照华严来说，就是以华严经的名相来说，禅定后边有十定品十地以后后边呢有十定品那么十定品里面所说的这个定啊，就能包含这里面的禅定、解脱、三脉、三摩波提通通包含在里面，有十定品里面的道理可以总包含。神通啊后边有十通品，我们这个十地之后啊，十定品之后，后边有十通品华严的名相通通都是十数，十数表一周元素那么这个通平常讲六通啊，华严讲十通，十通品，所以后边另外有十通品。名也有十名品十字在历世间品里面有十字所以华严经的所有的名相通通都是十，都是十， 表示他具备这些圆满的数目啊，一切功德都是到了究竟的境地。这是因为这一条啊，这第七条比较名相多了一点啊。接下去第八，诸所是为皆得自在，这是第八项的圣德啊。是就是事实，为是作为，就是这些菩萨他凡是有所事实有所作为啊，都是自由自在的啊。那么他的所有的做法，上求下发的动作都是很自在，不会有所障碍，不会有所困难啊。我们初学的人啊，初学的修学佛法的凡夫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虽然发的愿力很大啊，那么心量也想要把它扩得很大，可是呢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啊。那么到了这个等觉菩萨，后边的菩萨最起码八地以上，实际上多数都是等觉菩萨，他们所有作为啊都是自由自在的啊。诸色是为皆得自在啊。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那么以下的文字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讲好。